我们也知道你是我们得胜的力量，主，我们时时可以清清楚的宣告你的宝血就是我们得胜的力量。哦，在这一生当中多少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但主啊，是你的力量叫我们能够走过来，是你的力量拖住我们走过来，是你的力量扶着我们带领我们走过来。哦，主啊，你的力量胜过一切的黑暗权势，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哦，你的力量让我们从贫穷变成丰富，从软弱变成刚强，都是因为你的宝血。哦，因为你用的生命它取代了我们的生命。哦，有没有罪的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哦这个我们的人生当中成为一个被主赦免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父神面前。哦，我们不仅能够站立得住，而且重新的蒙恩惠得连续，而且常常得到你那及时的帮助。赞美你，赞美你，为你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为你这样说所成就工作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赞美。愿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每这一生每一步都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每一步都走在你同在的里面。愿我们定义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要支取你给我们那得胜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在这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今天先从三十一节读到第四十节，三十一节到第四十节，我们再从专经文，我们再次来求主教导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支取他给我们的力量，就像我们刚诗歌所唱，好叫我们真这一生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为我们自己，那是这一生能够靠着主做成主要我们做的工作。三十一节到四节，我们起来读。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争。”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杖带上，和他的仆人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大卫把刀挂在杖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其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
我们就读到这里。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大卫之所以就是 offer 他自己，他要出来这个征战。我想昨天我们提了几方面我们留意。第一个，如果我们的征战是为主来征战，我们的征战 才有目标，才有方向，或许说才有把握。所以当我每次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不论是是一个所谓的征战，或是有时候是一个所谓需要一个突破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当然有些的困难你需要胜过这个困难，或有时候不见得一定叫做困难，但你觉得需要一个突破，那我相信这时候你需要，我需要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或许说倒怪到底为什么我们做这样一个选择。所以我在说，我常会把这两个事情分开，一个叫做神的命定，一个叫神的带领。神的命定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神的命定就是要恢复我们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应该有的那个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照着形象，照神的形象，照按神的样式照，恢复我们应该还没有犯罪的那个功能。不仅这样，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追求的这个命定的时候，让我们不仅好像恢复这样的一个管家的功能，像亚当夏娃，我们还带出另外一个功能来，或是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享受神的爱，我们不仅享受神一切的丰富，其实在这享受当中，我们有个不知不觉的，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责任，一个 calling， 就是我们要把这位丰盛的神把它活出来，见证他。其实神拣选以色列就是这样，在万国当中拣选他们，然后格外的恩宠他们，是要他们在万国当中传扬见证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所谓的命定的里面，这个没有什么选择的，除非我们不要做基督徒。不过在整个命定的当中，这一生的道路怎么走法，在某个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在另外一个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在某个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比较高处，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做件，不要忘记神很多时候也把我们放在低处为主来做件。我记得 Oswald Chambers 在讲这个所谓的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在山上，所以呢这个彼得讲得很好，这个我非常阿门他哦，这个我们就算搭几个棚就好，因为这是一个极荣耀一个享受。现在不要笑这个彼得这么的好像自私啊，这个等等，好像这个哦，这个就有主同在，除非你经历过主同在，否则你不会像大卫说，我们不像彼得说，我们就搭几个帐篷就好。所以今天你就说，搭帐篷在那边有什么好？或许是用这个来有点这个批评啊，责备彼得。因为彼得从来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位主是这么荣耀的，在登山变相，所以他说讲得很清楚啊，错在哪里？他不应该把主耶稣基督跟这个摩西跟这个以利亚放在一起。虽然摩西是在以色列当中一个所谓的这个给律法的人，以利亚是大这个所谓的一个先知啊，大人的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帮助以色列守住律法的人。所以一个叫 law giver， 一个叫 law 这个 keeper， 那但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本身，他是成全律法那一位OK， 他不管怎么样，所以呢他讲到这经文的时候，他讲其实我们整个的属灵生活是在山下，所以他一下山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有几个门徒跑来找耶稣说，哎呀，这个鬼我们赶不出去。原来整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是在山上山下，因为这是我们面对每天碰到的困难。但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我们属灵的一个领受，一个的追求，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经历，那确实是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或是跟其他众圣徒一起来追求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了，一个基督徒他的服侍，他的人生绝对有高的，但我也可以保证绝对也有低的时候。有顺的时候，我也保证绝对有不顺的时候，有被人家所谓的肯定甚至被人家称赞的时候，绝对也被人家所谓的误会，甚至被别人所谓的这个批评论断被侮辱的时候。我昨天不提了一下吗，康麦克牧师在礼拜五早上在同工当中，他说我们传道哪一个没有被批评论断过的，好像我碰到一个姊妹左右，她的先生跟这个姊妹好像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一样。这个姊妹是这个哥这个先生是做这种电子工程他回来开公司。这个姊妹是做牙医的。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他们几个的以前读牙医的同学碰到面的时候，第一个问什么，你有没有被告？ 医生说你还没被告过，你这个牙医不怎么样。要被告过的牙医才是出名的，因为就这人就去找你啊，你默默无闻的牙医，就告你也拿不到钱呢、啊。但是你是很出名牙医，他就告你啊，啊、哦，什么都，在美国也是这样啊。你看到好多大所谓的教会的牧师啊，如果他的教会是比较出名牧师，那常常比较告的。你要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教会还帮我买健康保险，还帮我买被人家告的保险。因为你碰到一个男人，哦，想到哦，是你把我的孩子害成这个样子，等等，他就告你啊。哦，是你把我的妻子啊，讲以后他就不跟我在一起了。所以我再说啊，在台湾的时候，我一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这文化真的不一样。我一直跟传道人说，同工说，第一个，你不要给医药的 advice， 不要给医药的建议，那会被告的。第二个，不要给所谓的财产啊、婚姻这样的建议，所以我倒坏这样的说，你需要身体好去找医生，你如果找医师啊，如果你需要婚姻啊有问题，你要找律师，如果你们两个要找主面彼此和好相爱悔改，那找牧师就找对，不然的话这些没完的，搞这些东西没完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真要留意你讲的话，因为有时候那句话不是这个意思，甚至那句话你有没有讲都不晓得，不过在他一片思想面，他说这个人、这个牧师、这个传道或是这个小组长就讲过这句话啊。在灵安堂20年，难道我没有这种机会去帮助啊这个传道人去面对一个、有困难的这个会众吗？有些人是告到我这边讲传道人，有时候是讲到小组长，哦，一大堆，天下大乱。那这些东西就要弄清楚，后来我讲的这些，所以呢很重要。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没有以荣耀神为出发点，很多时候你会混乱，很多时候你会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事情，因为你真不知道后面有会演变是什么事情，你会害怕的，你会挂虑担忧。但是为了要 keep 住这个对主的心，所以他说，大卫这样说，哎，怎么这个人呢、啊、敌人怎么可以向万军耶和华的军队挑战？意思说不是对军队挑战，不是对以色列挑战，是对这位以色列的神来挑战，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他发现整个的征战不是为别人，是为了耶和华。昨天我也解释一下，就像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心里面着急，他看到神被侮辱了，应该这样的说，神被别人家误会了，甚至被攻击了。哦，他这个他那个是为神的那个所谓的勇气或是信心就起来。但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勇要 keep 住，我们常会受两样事情的影响，一个就别人的讲的话，一个就是别人，哦，这个哥哥就跟他说你来看热闹，甚至因为跟他所听见的问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哦，就是说如果我去征战打赢了以后，哦，这个王就会给我这个财产，给我一些产物，然后把这个女儿给我做妻子，然后我的家也免税，也免当兵。那哥哥听了他们常这样问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哥哥就，哦，你不仅是来看热闹，你是否是来想说占点好便宜？哦，万一跟我们一起去打啦，打的时候，哦，如果大家都有份，其实你在旁边看而已，根本没打，这时候打胜了，哦，只要上这个战场的人都有份，那是不是你可以分一点？所以我们常会被人家误会啊。有时候你在教会推动一些工作的时候，人家也会说啊，这个牧师是否有自己的想法，甚至难听点有自己的野心？哎，这很正常的，被人家这样讲是很正常。哦，这样的做，哦，这个小组长，这个传道，哦，是否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岛外有人跑说，牧师你要小心那个传道，哦，那个人家传他做这么多事情。不，我就补一句话，不用操心，他做的我都知道，因为他都已经告诉我，他以为这个传道做的时候，只是为他来做。所以这些我们需要很多的讲究，需要很多的智慧，需要很多的聪明啊，的分辨这些，但更要紧。我们要，如果我们信得过神，我们要彼此信任，这是很重要。其实为什么一个牧者这么难带他的教会，是因为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赢得会众的心。所以我常讲说，如果你去接一个教会，你是一个传道，就是已经是很老练传，你去接一个教会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进去以后你就认为你是在这个教会来的这个救星啊，因为这个教会一片混乱，一塌糊涂，你马上要做一些事情。我说你这样做的话， 会很糟糕，因为你还没有得到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信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既然神把我派去，我就应该好好处理这些问题，把它建造起来。但是照我的经验，照我所看见，当你这样的努力去做的时候，反而引起许多的误会，因为他们本来就受过传道人的伤，所以那个船才走掉，你就跑进来要做这个事，这人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常这样说，如果你真是很用心，很有恩高，你各方面都很强，大概你要3年以后才能够赢得那个教会，起码从领袖开始，或者还有这个会众的这个信任，你才开始可以改一些事情，甚至推动一些事情。像我这个比较差劲的，大概需要5年才行。所以我要说的，你需要有这个灵的信任，但在整个的环境的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你做对的他也批评你，你做不对的他也会指教你，这样的说，所以你搞不清楚的。所以第一，如果你要 keep 住对神那个心，第一个你要很重要，你要真的从人的话里面能够走出来，不要变掉。那更要紧的，那个这个我还能够，我们还比较容易分辨，但更糟糕是自己。为什么大卫转我提了一下，当他听到有人说哦，如果把这个敌人这个仇敌给杀，因为那个哥利亚在校正，如果把他杀，王说的哦，就会有财一副产这个财物给他，然后女儿给他做妻子，然后他这个家族啊，所谓的人财两得，然后光宗耀祖，也不用当兵，也不要交税。他有这种事情吗？为什么不是为了耶和华的名，为耶和华的旨意来征战？难道我们的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和可以得一些的好处吗？这是自己，这是己。我再说，我们真的动机是很对，甚至我们动机真的好对，对得不得了。但是常常我发现，在我的里面还有这么一点自己的心，还有一点啊，这样完以后，起码大家都说哦，这个欧永亮好厉害，别人做不来，他做得来。我还是说感谢主，感谢都是神做的，我心中也觉得我也不错。你看别人神都用不了，神只可以用我，会这样的。当然这还有好处，所以我说牧师，我你为我祷告，或者说让我知道我的恩赐在哪，我需要有恩赐，服侍有果效。如果这位弟兄这位姊妹是我比较熟的，我还是要说恩赐很重要，但生命更重要。当你没有疫病恩赐的时候，就没有疫病恩赐。当你有疫病恩赐的时候，人家是带着红包来找你的。当你没有先知恩赐的时候，你就是所谓小先知，就不是先知了。当你先知的时候，我不说过吗？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跟一对夫妇，主要是跟那个牧师，他牧师是先知的。所以有一次啊，这个师母跟他说，牧师现在跟以前的牧师不一样，以前牧师是小先知，现在是大先知，以前是所谓的比较不出名的这个先知，现在是国际的先知，所以讲员费就不一样。我讲这没有任何批评论断，我不说他们的软弱我就一定不会有，甚至起码有这种念头也会跑过去。不过问题是，如果你不留意的话，这些问题就成为一个大问题，这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这是需要留意。那大卫确实是在某个方面是神预备好，这是讲他的心态。不过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看他的整个的心态，不是心态，他整个心态是用在生活里面。所以最后扫罗听到怎么一个人在问，这个人一直在问，但是好像这个人也不是说是为了这些来征战，好像在他里面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动机，而且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信心，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勇气，因为他的目标不一样等等。原来他是为神，而且他相信为神的话会有神的同在。我常这样的说，只要你多多想神的事情，神一定与你同在。当如果你常常服侍神，神就一定与你同在。这不需要真的是什么寻求恩膏，你只要寻求神，你自然有恩膏。除非我们的神真的有点是不太理我们，或者有点是残酷的神，否则我们一天想他事，他怎么会与我们同在呢？如果一天我们所做就做合乎他旨意的事，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 OK， 回到这边来。所以这个话就传到扫罗那边去。那从后面这经文你发现好像扫罗对于大卫好像都不太认识的感觉，但不要忘记前面讲到大卫常常会到宫里面弹琴啊，帮他赶鬼。 OK， 解经家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刚已经读到了，不是大卫常常在宫殿里面，有时候他回家去放羊去。 OK，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扫罗虽然对大卫有点认识，不认识他只是一个弹琴的帮他赶鬼，但是对大卫的本身还有对大卫的整个家族，包括他的父亲啊、爷媳啊，都不是这么熟。所以你会 后面问到这是谁，哪里来的孩子，会问到这，意思有点像这个，如果出来这么一个大的伟人，在这时候因为他的后面打赢啊，这个人怎么在过去名不敬传，就是总是没听过。如果一个伟人啊，他总是哇，他小时候从小就天才，那以后呢就被训练，然后得奖得奖得奖得奖，哦，得到这，那最后他成为一个大人勇士是应该。但这个人是名不经传，从哪边出来的？虽然没有错，他跑到我宫殿里也不替我赶鬼，甚至帮我拿兵器而已，我们那时候不用打仗，只是成为一个装饰或仪队，就有人帮我拿兵器。那到底他是何选？到底他从哪边出来？如果你明白这段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后面扫罗所讲一句话，那就问大卫，你真的要打仗吗？所以他听了，因为大卫问来问去啊，就打仗。而且他这时候面对面大卫，可能有一段时间，大概有半年，甚至半年八个月，或是都没有见过大卫了。所以这时候可能大卫也改变的样子，所以大卫就对扫罗说，叫他来。大卫看到这个扫罗说，大卫就问了一句话，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非利士人战斗。那解经里面这个字你要留意，人都不必因人都不必因那个非利士人胆怯，这是一个的手抄本的翻译。但是用74诗本的翻译，就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旧约了希伯来翻译，有70个人啊，有人说72个人，70人去翻译那个，翻成从希腊文变成这个 Greek， 这边的翻译就讲到，这个字不是说人都不必，是说王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那坦白说这句话是不太恰当的，为什么？因为你对王说，别人都害怕没有错，你王不要怕。所以呢倒过来，所以这个的扫罗呢对大卫说，你不能。我要讲的是，如果照刚刚后面那个翻译，叫74译本的那个翻译，不是说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要惧怕，不需要惧怕这个非利士人，是说王啊，你不需要惧怕这个。请问你做王的受得了吗？哦，这个，所以他用了两句话来回应他，你不可以去，是你大还是我大，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第二个讲明另外一件，小孩子不懂事，就后面一句话，因为你年纪，就一个理由啊。什么叫理由？唯一的理由是什么？你年纪太轻。你年纪确实，他年纪比起很多军人啊，甚至绝对比扫罗来得轻。但是很明显，这个人如果从圣经前面告诉我们大卫是什么，他其实还长得蛮俊美，其实各方面脸色各方面都还蛮强。一说他还蛮这个时候，所以在人看为，如果不是从打仗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人这已经就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小孩子弄小孩子。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一说他是做任何事为神，一个有神同在，一说他做这个事情是因为靠神的力量能够做成，他会用了这么一句话，叫做不需要惧怕，不需要胆怯。相对的另外一个人，虽然他已经拥有他的资源，拥有他的所谓的能力， 包括他也打仗打了好多次，而且不是每次都打败，打胜也打了好多次。但是这时候他给人家的感觉，给大卫一个感觉，这个人是所谓的是胆怯。不论你这照哪一个翻译，如果说从王做代表，王是胆怯；如果从这个整个的军队来讲，这个军队是胆怯。对大卫来讲，这是不恰当事。这样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是没有用，甚至从我角度是所谓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大卫的对于神的敬畏，对神的认识，不是只是在所谓灵修的里面，属灵的那个追求里面，它是显明在每个生活里面。这是一个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义，知道这位神这时候是敌人在攻击或者羞辱以色列人，基本上也在攻击要羞辱这个以色列人的神。那神的名是可以这样被羞辱的吗？那我们要出去，出去的时候马上发现事情，原来整个军队动机也不对，这个态度也不对，然后最后的那个想要得着的那个果效啊，我要如果打胜了，如果一起打，如果把这点打败，可能我们就可以得好处，这个也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他的动机，他对神的认识显明在生活里面。但是后面这段话呢也很重要。然后大卫这时候，所以前面讲到他是很会说话的人，他用这个理由来讲，这个理由没有了两个 point。 大卫最最少说，你仆人为这个放羊的时候，因为你是小孩子，你最多最多的经验，因为扫罗说也不过是个放羊人啊，所以当扫罗讲话，因为你年纪太轻，然后他自幼就做战士，就讲那个哥利亚，他小时候就开始打，就因为他可能这个所谓这个身体啊各方面，所以从小就培养做战士。现在就像如果他身体身材啊，我们培养他打篮球，我们培养他打网球等等，所以意思说这些是专门培养出来的。所以大卫你年纪轻不懂，第二个大卫你没有专门的训练，你要看见这个哥利亚他从小就是被训练做勇士，叫做战士。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多反复思想蛮有意思。不要忘记了16章的时候，圣经也说大卫是一个战士，是一个 warrior。 那请问呢，大卫这时候还没打过仗，那大卫从小有没有所谓受过军事训练，好像培养这个精英啊？那他从哪边培养成为一个战士？从放羊的时候这样培养的。所以原来放羊的时候也可以培养你做一个战士。他讲了两个，一个就狮子，一个就熊，都是很凶悍，以当时来讲都很凶悍。从小神用另外一个环境培养他做战士，这第一个。第二个，培养他做战士干什么？怎么培养他？他培养的动机是什么？在整个里面他培养他，因为他被培养，因为他能够被培养，因为他整个的动机啊态度，第一个他想到这些羊不能够失去，这些羊虽然不是他的羊，是别人托他或者父亲托他养，这个看过的羊，就像主耶稣圣经讲到好牧人会为羊舍己。所以第一个他抢救这些羊是成为他的使命。所以常我们说为何而战呢？有没有？我们现在常为什么美军跑到越南打这么多年，打头破血流，被打头，因为很多美军说为什么要跑来打越南的战，为什么要打伊拉克的战，为何而战。今天我们在这个新闻上政治人物也在吵为何而战，真的你不知道为什么战的话，你真的没什么好战的。不，他这所谓我不能够让父亲给我的羊一个都不会失去，受伤都不要受伤，他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所以你会发现大卫的忠心呢、是很要紧，他从小在小上就忠心，他就知道一件事情，他每次为这些羊征战的时候，这个羊都能够救回来， 然后被狮子咬了，被这个熊啊叼走了，他都可以抢回来。相对的同时，他又发现一件事情，他不仅成为这些羊的好牧人，因为这些羊都不会在他手中被欺负，同时他也发现另外一件事情，耶和华是他的好牧人。所以当他碰到这个狮子熊伤害他的时候，他也能够打赢。所以用两个字，他把他的羊从这个猛兽当中抢出来，然后耶和华把他从猛兽当中也拯救出来。他最好的学征战的老师，打仗的老师，最好的这位最好的老师是谁啊？就神自己啊。你跑去学这个还要找个老师，第一个这老师也不完全，你跑去找个专门这个练身体的，这个也不见得他很完全，他可能这方面很讲究，可能吃喝的东西就不讲究，可能呢他身体也没好到哪去了。不，我意思是说，原来跟神学的时候，你不仅学到方法，你跟学到态度，你跟学到那个动机。为什么神要拯救你？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因为他答应只要你依靠他，他就必定拯救你，而且拯救到底。为什么大卫要去所谓的拯救这些羊？用另外一个字，他是忠心的，基本上是同一个字，忠心也好，信实也好，叫 faithfulness， 叫说他是信实。你要读大卫诗篇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或是说我认为大卫最讲，神啊，你是信实的神。所以有一句话这样的说，当你 put your faith in God， 当你把你的心放在神上， sooner or later you will find him faithful。 当你愿意把你的信心放在神身上的时候，迟早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你的神，我的是信实的神。这有点玩字了，玩一个字，一个叫 faith， 一个叫 faithfulness。 当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倒过来，当我们没有把信心放在神上，我们永远不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信实，因为我们根本不经历到他，没有经历到他。所以借着大卫，过去是另外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他的旷野，就是他放羊的地方，然后学习怎么服侍神，学习怎么带领神的百姓，学习在带领神的百姓的时候，更要紧，他要被神带领。相对一个叫哥利亚，可能他从小就从军事学校受训的，因为他的体型啊各方面，所以他真是连扫罗说，他从小就做战士，他从小就被训练做军人做战士的。大卫，你从小是放羊的，现在年纪也不够，就意思说你讲到说年轻的时候，千万不只是说年轻哦，人若不回转像小孩，人就不能进神。不仅解释那些经文的时候，第一个你解释他是天真，我不反对，小孩他很弱软弱不反对，你要讲到圣经每次讲小孩的时候，是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他没有财产，他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在当时妇女跟孩子是看为最不值钱的，甚至比一个牛还不值钱，在当时的文化。所以人回转若不回转像小，意思说不回转到个程度，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相对今天是这样，为什么你叫欧永亮，人家认识你欧永亮，是因为你先有一些东西啊，你可能做一些东西啊，哦，你要有个责任啊，哦，你有些什么经验，甚至你真的读过一些书啊等等。今天欧永亮之所以欧永亮，或者你是你，人家 recognize 你，是因为你现在拥有很多财务也好，名誉地位啊，经验也好，社会地位啊，都是，否则的话你算什么，欧永亮算什么，就因为他是怎么怎么才有的。所以相同在当时一个孩子基本上他是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所以人不回转向小，人不把这些的，所以钉死十字架，所有的舍己慎重，把这些都放下，你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不能够在神国里面经历神的国。 所以相对的这句话，所以当可能这个大卫讲出来有点让扫罗不太开心了、啊。为什么这人都这么惧怕这个呀？甚至如果用刚刚讲王啊，你为什么这么惧怕这个？而且他这个扫罗听了说，我是王啊，我是军队，我是军领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相对用个比较所谓的啊，也不是错。OK， 所以王也是惧怕，军队叫就王也叫，这是对。但是也祷告大卫，你有什么？请问你有什么？你打什么仗？你受过军事训练吗？你有什么所谓的战功啊、战绩给我们看看吗？哦，好像你今天你可以打了，都没有哎。不过就在这时候，大卫说：“我的没有，从另外讲我都有，只是跟你想的有不一样，就是你的有是需要有个军队、有财富、有资源，需要有这个训练、有这个经验。我的有是什么呢？我这另外一个的所谓不同的学校。”那就是我放羊的地方，那我的学习是从哪里来？就跟着猛兽去征战。那我的老师是谁？我要告诉你，我的老师就万军之耶和华。牧师，你想讲什么？我要鼓励在座各位，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生活，你忠心，不要埋怨，不要 complain， 不要软弱。神啊，你看你用他是对的，因为他很有本领，你不用我也对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你一定要了解，这就一直讲到，这跟神的命定没有关系。神的命定就是让你像主耶，随时你可以活出主的样子。倒过来叫做神的 providence， 就神的带领安排。你要回过头来看，从小到大到现在，不要只是说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我的背景怎么样，这些环境，你神帮助你打过几次仗，这些仗怎么让你得胜，让你不要说得胜，让你怎么走过来，走到今天，走过今天。但我以前常有机会人家祷告为做内在预守，后来我就跟有一个信徒说，其实一个姊妹我在讲道做见证，他在说，神啊，为什么，虽然那时候我不认识你，但现在我是你的孩子，就回过来，为什么我受这么多伤，问别人不需要受这么，我要受这么多伤。我就讲一句话，我一直倒回讲，因为真的神给我感觉，我说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受这么多，你可不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因为我看见，因为你每次受伤很好几次你会没命的，但是神 keep 住你活到现在，你没想过这个啊，可以没命，现在神 keep 住你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到这个时候来到美国，然后人家带你信了耶稣，他突然又恍然大悟。最后在祷告的时候，他真在祷告，因为最后是有人就砍他几刀啊，我不会讲过这个。这个女孩子看到这，不过感谢主在这里，就在这时候事情就改变，发那个就跑掉。最后他这样一句话，他。我就看着他，我当我祷告时候看着那个人祷，他是闭眼睛，他就举起手来，是被砍几刀手。我看到我的血流跟那个砍我那个人落在那个砍我那个人身上，所以他讲一句话：“神啊，求你饶恕他，好像你饶恕我一样。”我服侍这么久，我只看到人在批评、在论断、在愤愤不平、在埋怨、在苦读。我没有看到一个被砍的人他这样的说，父啊，神啊，求你饶恕那个砍我人，好像你饶恕我一样。我还没碰过遇到神啊，跟没有遇到，对我来讲，圣经的知识、宗教的行为，跟你真正的有没有遇见这位拯救我们的神，基本上是两回事，是两回事，是两回事。他经过这么坎坷，他五岁的时候就从小被欺负，五岁的时候被他的叔叔，因为他的父亲做空军的一个特别任务到对岸就没有回来，等到多少年以后，这个父亲突然说回来，已经80岁，你看他人生那个坎坷痛苦。所以会发现呢，本来应该是亲人啊，叔叔什么叔叔，这样居然欺负他。我说欺负一个女孩子，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说人生有这么苦的吗？我真的，我对救恩的明白还是差太远，但是我真知道救恩是神的大能，能够改变释放一个完全。而他整个人上也很多的自己所犯的错误啊，就这样的自暴自弃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脸是黑的，他不是黑人，他脸是黑，他几个礼拜没睡觉，他讲话正经有气无力的，当时一祷告的时候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走过来不要，所以我问问一下，说常说牧师为我祷告，这祷我的办公室很糟糕，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主啊求你我祷我要祷告，求主改变那个环境。我的经验这样告诉我，你埋怨那个的环境，埋怨那个人，然后求神来改变，神是不会做工的。请问你的孩子一埋怨这个家不好，你还给他买糖吗？妈妈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你煮饭不好吃，你还说没关系，我就特别为你煮过饭吗？神最不能够接受是那些不感恩的人，是那些所谓的忘恩负义的人。当然在我们人生我已经做一个平衡，我们碰了很多困难，不过你还可以从困难里面看，生过大病居然活到现在，这都恩典，这是恩典。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也常这样说，如果有一天的神叫我把工作交去，或者有一天神就叫我走，我就为直到我走的那天放下那天，我还是要感恩的，因为今天都是恩典啊，顺的时候是恩典啊，不顺的时候我还能够撑下去也是恩典啊。你看大卫一个狱在这样一个灵里面啊，真的被神摸着人，他面对他的生活，他没有考虑说哎呀我的父亲不对我不公平，我原生家庭就不好，你看我父亲把我跑去叫我去看羊，我又这么小，然后又这么多老虎，又是一个狮子，又这么多熊，又这样，他没有做成，他把这个环境成为他被神训练的地方，然后他起来就服侍神。最后当神站在你那边的时候，任何的惧怕会挪开，任何的困难都会挪开。他说，他说完这个比喻说，那哥利亚算什么？我熊，我狮子，这猛兽我都能够打赢，哥利亚算什么？本来是一个很强的敌人，在大卫眼中也不过只是一个野兽而已啊，也是不过是一个野兽而已啊。所以，在你的灵命里面。没有错，你要认识这位神，你的动机常常这是你的操练，我的操练，但是面对生活的时候你要走个积极的，走个得胜的，不在于你多么有本领，不在于你现在的环境是多么的顺，乃是在于神在上有带领。我再讲一句话，神的命定跟神的带领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都发生在身上。神的带领有高的时候，不要夸口，不要骄傲，神把你带到一个比较困难环境，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埋怨，不要病，因为这就叫神的 providence， 这叫神的带领。在高处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在低处继续的为神来做见证，对神是忠心的，你就知道神对你是完全的信实的。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去开口同声呢，来感谢赞美的主。我们的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呢，能够活在他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他可以用的毫无神性的人。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上帝成就这一切。到如今，真的你真是何等信实神，你帮助我。何等信实神，你都看顾了我。哦，你扶持我，主，你在上也在做那修建的工作。 哦，让我能够更多学习怎么明白周战性的，让我更多学习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带领我向前，带领我向前，哦，带领我的弟兄姊妹们向前，带领这教会向前，好，叫你的教会真的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被你的大使用，以至于我们要回过来看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无论是顺势你，我们都说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啊，感谢你，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